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欧洲领导人峰会保证继续支持乌克兰，天安门音乐剧开幕，讴歌追求自由。
灯红酒绿的中国和当时决定开枪杀人的中国共产党的是同一个中国。
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着眼中国威胁，
对反过来证明说公共把民用科技转为军用对供应链的威胁。
陈凯歌的志愿军为何遭遇票房滑铁卢，
都是通过审查和宣传机构的重重审查，所以不是单纯的商业电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大约50位欧洲领导人周四10月5号在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举行的峰会上强调，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的决心没有变化，他们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支持。此前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担心美国国会共和党内讧可能损害美国对基辅的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保持这种团结现在是主要挑战。泽连斯基说，主要挑战是拯救欧洲的团结，不仅是欧盟，而且是整个欧洲。他还对俄罗斯虚假信息的攻击提出了警告。前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10月3号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I believe that if Vladimir Putin and the Russian military overruns Ukraine, it will not be long before they cross a border of a NATO country.
彭斯在乔治城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如果俄罗斯的侵略在乌克兰得逞，中国可能会如法炮制，对台湾动武。彭斯正在角逐2024年总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提名。关注中国，欧盟峰会将制定去风险和确保经济安全战略。欧盟今年秋季峰会星期510月6号开幕，而制定一项去风险并且确保经济安全的战略将是这次峰会讨论的重要议题。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美中对峙与战略竞争导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之后，风险已经成为欧盟经济政策中的一个关键词。近期彭博通讯社报道称，多家台湾企业帮助中国华为打造芯片厂，华盛顿正计划进一步完善出口管制措施，包括限制向中国出口 AI 芯片和制造芯片的设备。
Let me just say, the reports about Huawei are incredibly disturbing.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在参议院作证时说，会认真对待每一个可信的威胁。他表示，有关华为的报道令人非常不安。美国国会为避免政府关门而通过的一项为期45天的临时开支议案，可能会给对美国来说具有战略意义的太平洋岛国留下了潜在的资金短缺。分析人士和前政府官员表示，这使得美国的盟友在经济上变得脆弱，并可能更容易接受中国的橄榄枝，还可能让中国挖走台湾的邦交国。长期为民主自由和人权呐喊的知名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星期310月4号公布了本年度的全球网络自由报告，结果发现全球网络自由程度连续13年下滑，而中国的网络自由程度更是连续9年在全球倒数第一。根据自由之家年度网络自由报告，人工智能正在导致全球互联网自由度下降，但更传统的镇压手段也应该受到谴责。为无声者说话，挪威作家福瑟荣获202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or 2023 is awarded to the Norwegian author Jon Fosse for his innovative plays and prose.
瑞典学院星期410月5号在斯德哥尔摩宣布，202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由挪威作家约恩·福瑟夺得。 瑞典学院赞扬福瑟以创意的剧作和散文为无声者说话。泰国总理赛塔他微信10月4号就一天前发生在曼谷一家商场的枪击案召开新闻发布会。
After all the facts have been found, I called the Chinese ambassador.
他说，泰国政府对此事高度重视。这起枪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正在泰国旅游的中国公民。他微信说，他已就此致电中国驻泰国大使，并表达了歉意。中国海警局称，依法对擅自进入仁爱礁的四艘菲律宾船只进行了严正警告和有效规制。菲律宾稍早前表示，两艘供应船星期三10月4号在两艘海警船只的护送下冲破中国海警船的封锁，将补给成功送达被中方指责为坐滩的一艘菲律宾军舰。人们担心双方持续的对抗可能触发一个引入美国干预的更大的安全危机。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天安门音乐剧开幕，讴歌学生追求自由，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天安门音乐剧4号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展开世界首演，开幕当晚大约有数百名观众前来支持。该剧策划顾问伍尔开西表示，希望通过对1989年追求自由的学生勇气的讴歌来告诉观众，当今中国没有改变。该剧的华裔导演也分享了参与其中的心路历程。下面我们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凤凰剧院的报道。天安门音乐剧的策划顾问同时也是六四参与者伍尔开西告诉美国之音，
我希望能够这个音乐剧能够让大家看完了以后，既能感受到学生的那种追求自由的勇敢，以及当时广场气氛的那种希望，但也同时让大家其实能够认识到，即使是今天这个看似物质繁华的这样的一个灯红酒绿的中国，和当时决定开枪杀人的中国共产党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个中国。
观众温宝玲说，
As people may know, China puts a lot of pressure even on.
人们可能知道，中国甚至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们对中国以外的人们也施加很大压力。因此，我们不能让这种审查把历史全然抹去，也不能让中国政权把审查制度扩展到中国境外，并且进入美国。
Into the U.S.
观众杰瑞·维尼亚德说
：“Brought up a lot of memories for me as well because I remember I was in high school. I was
这部戏也唤起我许多回忆，因为我记得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是高中生，当时17岁。当看到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感到充满希望，然后一切似乎都被粉碎了。”许湘云的报道说，全亚裔阵容的天安门音乐剧历时三年制作，期间历经了华裔导演和主角离开剧组。制作方表示，这与中国的压力和对他们亲属的安全担忧有关系。现任导演达伦里对美国之音说，自己接下导演职务之前也曾经挣扎过，确保没有亲属会受到危险才同意。
I did find that really fascinating, and I understood that choice as well.
前导演退出确实耐人寻味，我也理解他的选择。我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可能与在中国的人有共同的 DNA, 但是我没有直系亲属在中国会受到任何形式的压力，所以我不会有相同的感受。我想那是一种恐惧。 所以我也不一定认为我做的事情是勇敢的。
So I don't necessarily believe that what I'm doing is brave.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天安门音乐剧开幕，讴歌学生追求自由。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人权律师卢思卫已经被遣返中国，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人权律师卢思卫在老挝被拘留，他的妻子张春晓确认卢思卫已经被遣返中国，并且对此表示痛苦和悲愤。张春晓说已经委托律师处理，将在中国国庆假期之后尝试与卢思卫见面。下面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中国人权律师卢思卫的妻子张春晓确认，她的丈夫目前被关押在四川成都市新都看守所。张春晓在前称推特的社交平台 X 说，该看守所在10月1号通知卢思卫的家人，叫他们送衣服、药及钱，但是没有告知卢思卫是什么时候被送回中国的。卢思卫曾为709案被捕律师和成都649案被捕者辩护。2021年1月，他因代理12港人案被四川司法部门吊销律师执照。在同年5月，他尝试到美国担任访问学者，但在上海浦东机场被禁止出境。卢思卫原计划经过老挝到泰国，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但在7月28号被老挝政府拘留。张春晓说，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老挝政府的态度。即使代表卢思卫的老挝律师在9月11号已经得知他被送回中国，老挝外交部却对联合国及多国外交官坚称他仍然身在老挝。张春晓指出，整件事的过程中，老挝只有一次向设于英国支援中国人权律师的非牟利组织29原则做简短的邮件回复，但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官方回应。张春晓对美国之音说，已经委托律师处理，但因为中国国内仍然在假期中，律师会在10月7号开始工作。上个月有一份中国驻老挝大使馆的信件在网上流传，内容指四川警方在9月3号以涉嫌偷越国境罪名批准刑事拘留卢思卫。信件又指中国公安部要求将卢思卫移交中方，并请老挝方面就移交时间方式通报中方。29原则执行总监叶七伦对美国之音说，对卢思卫被遣返感到痛心及愤怒，因为他们一直要求老挝政府给出更多的信息，但是万象方面没有这样做。叶七伦说，
在老挝任何的刑事程序其实是不公开的，而当
在老挝任何的刑事程序其实是不公开的，而当我们去询问有关的刑事程序以及一些调查的时候，我们有指出卢思卫律师是人权律师，他在中国没有任何的刑事记录，所以他不应该被遣返到中国，因为任何的遣返是需要有强大的犯案背景或者证据才能做遣返。叶七伦又指，老挝是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有责任保护卢思卫不受人权侵犯。他说，
卢思律师不应该去遣返到一个地方有可能是面对酷刑。
老挝是有责任去确保卢思卫律师不应该去遣返到一个他有可能面对酷刑甚至是长期羁押状态的地方，所以我们对这个遣返动作表示十分气愤，而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卢思卫被带回中国的事件并非个别事件，在过往几年疫情期间，老挝曾多次指一些中国公民非法入境并把他们遣返中国。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的报道，人权律师卢思卫已经被遣返中国。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着眼中国威胁，聚焦深化合作，请您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 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期三天的年度美台国防工业会议10月3号落幕。赴美出席的台湾国防部代表团向美方重申加速军售交付的要求及协助台湾提升部分武器的自给率。飞行人士表示，台湾第一艘下水的自制潜艇开启了美台军事合作的新模式。随着中国对台武吓升级，今年的会议渴望带动更多美国军火商与台湾展开合作。下面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杨安的报道说，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徐元溥在会中表示，他希望美方协助台湾强化部分武器与全售器的自给自足能力，以及协助部分军备的在地化生产，以有效加速军售装备的递交速度。据一位不愿具名的与会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首席助理国防部长杰迪迪亚罗亚尔以及美国国务院负责监督武器转让和对外军售事务的副驻卿米拉雷斯尼克是今年会议的美方出席代表，两人皆承诺对台湾加速相关军售的交付时程，并重申美国对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与民主自由的坚定支持。台湾退役海军上校吴自立连续两年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他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去年说明过对台军售延迟交付的状况，也特别组了一支团队设法解决问题，但这些问题需透过双边国防产业的协助来突破，因此美方也于今年会议中呼吁相关产业配合。吴自立说，
很多公司当然都中小型公司都在提供美国相关一些军火工业的零部件，以前都是被动等待别人来寻找他需要的东西，那我觉得现在能力已经够了嘛，应该主动出击，能够协助这个产业向外去发展，这样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今年度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召开前，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才刚亮相下水。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自制潜艇开启了美国对台军售的新模式，以及海鲲号最关键的战斗系统是在美国行政部门的许可下，透过商售模式由台湾向美商采购。林颖佑说，
美国在这次北海国防工业会议可能会有更多的军火商会希望用这种方式跟台湾进行合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观察的方向。
受邀出席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也说，由于全球军备需求上升，美国产能出现不足，基于台湾供应链基础相对完善，美台国防产业渴望强化互补关系，不过双方需先有互信才能建立军事互补性，因此台湾需先落实保密机制才能得到美国的信任，并放宽技术输出清单，让台湾补上供应链的空缺。针对中国对台的军事恫吓，苏子云特别提出警告，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的航空母舰福建号恐带来不小的威胁。苏子云告诉美国之音，
福建号可能会变成一个福建直克，就跟斯波尼克直克一样，因为它是一个指标，虽然是低烧而已。所以反过来证明说，公共把民用科技转为军用，对于供应链的威胁。
今年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于美国维吉尼亚的威廉斯堡召开，出席者逾200人，规模为20年来史上新高。尤其台湾三个大政党，民进党、国民党和民众党都派员参加。主办单位美台商会的会长韩如博表示，乐见台湾各政党代表认可此次会议的重要性。他说，无论明年台湾总统大选结果如何，美台都将延续防卫关系。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着眼中国威胁，聚焦深化合作。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陈凯歌的《志愿军》为什么票房惨淡，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长津湖》之后，导演陈凯歌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新片《志愿军》十一长假在中国院线上映，不过这部显然被政府热捧的爱国电影的票房却不如预期。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说，
我们可以确定的说，这些韩战大片都是通过审查和宣传机构的重重审查才得以上映的，所以他们不是单纯的商业电影，而更应该视为是共产党的宣传材料。也就是说，它和纳粹时期的电影《意志的胜利》具有相同的性质。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电影也符合习近平本人的意愿。很多人都没注意到，习近平对那场战争一直持高度肯定和高度赞扬的态度。就在2021年年底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有一段发言说，毛泽东同志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战略远见，以不惜国内打烂了重新建设的决心和气魄，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决策，避免了侵略者陈兵于国门之外的危局。所以这些电影也可以说是出自习近平的意图。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值得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思考，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拍这些歌颂战争、鼓吹战争的电影？他们想干什么？这有没有可能是在为下一场战争做舆论准备？
人道中国执行主任周峰所认为，《志愿军》票房惨淡，也是后疫情时代中国现实的直接反应。他说，
当然，它可能反映了就是疫情三年之后，人们生活的本身一种艰难，疫情呢，人们受到的这种监狱一样的控制、饿死等等啊，让很多人开始产生一种真正的怀疑。我想这些呢，在中国呢都是应该出现的情况。当然，就是中共的这种统治啊，它靠的是枪杆子和谎言。那么在短期里边啊，这些谎言其实往往还是有效的，但长期就不行了。在反复重复这种情况下，可能也很自然的失去它本来的那种新鲜感。那韩战呢，是中共愿意谈的一个话题。其实想来很惭愧，就是当年我们也是受到这种的影响。那从亲历者身上，我们就看到这种历史的真实。这个事情本身呢，是毛为苏俄做这个马前卒哈，火中取栗啊，用中国老百姓的农家子弟的性命去换来一点好处哈，这样的一种政治游戏。毛本身呢，其实对此他也是后来他是很痛恨的。他在后来跟彭德怀讲的时候，讲的他就很清楚，他说这个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其实对毛来讲是一个他自己认为的是很大的一个失败，因为他非常在意他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太子，可是这个太子就送死在那里。毛说这句话，其实这是应该是别人诅咒他讲的，就是说你这样一个暴君哈，你用人的生命来换取这个头上的这种王冠，你是不配有后代的。那毛的他的一生实际上证明了这一点，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正常的继承人。毛自己把这句话讲出来了。陈凯歌很可惜，这个当初也是作为新一代导演，在八十年代现在走上这样一条路是非常可惜的，这可以说是捧臭脚吧。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和人道中国执行主任周峰所的精彩点评。陈凯歌的志愿军为什么票房惨淡？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中国版巴菲特英年早逝，中国投资风险是否让赌场逊色？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被誉为中国巴菲特的私募基金负责人善祥基金董事长关善祥突然离世，震动了中国的财经界。关善祥的死因至今没有公开，不过外界盛传他生前重压地产股，导致旗下基金产品严重亏损。下面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善祥基金董事长关善祥9月29号突然传出已经离世，终年38岁。高峰的报道说，据一些公众号文章和社交平台上流传的消息，关善祥是自杀身亡。综合中国媒体报道，善祥基金的行政服务人员在私募圈表示，公司的基金产品将进入清算流程。据了解，目前这些基金正严重亏损。有分析认为，中国投资环境缺乏监管，使信仰价值投资的关善祥沦为牺牲者。他的离世是中国经济下滑的真实写照。公开资料显示，关善祥是广东佛山人，家族世代务农。外界盛传他在12岁时因跟随炒股的父亲迷上股票，从此信仰价值投资。据称，只有高中学历的关善祥曾经历从30万元人民币本金赚到上亿元，通过股票投资在28岁实现财务自由，也为他带来中国巴菲特的绰号。身在美国的财经评论人蔡盛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相信关善祥突然去世与他身处中国却依然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有很大关系。蔡盛坤说，
在中国无论是股市也好，还是整个的投资环境也好，跟赌场啊，没太大的区别。而且呢，赌场啊还讲点规则，而中国的证券市场啊、资本市场实际上连规则都没有的。要讲究所谓的价值投资啊，你最后啊可能就会输得呢血本全无。就像呢，恒大刚刚出事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很多的资本啊，介入进去，认为中国政府呢肯定会出手相救。所以说买了很多的这些恒大债券，但是到现在我们看来呢，这就是赌错了方向。
蔡盛坤表示，缺乏监管是中国资本市场一大特征，投资者稍微不慎就会一败涂地。那么为什么关善祥信仰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还会出现巨额亏损？网上盛传这与他踩雷中国地产股有关。北京青年报报道，关善祥的投资收益主要来自大型地产商融创中国，而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据说也是通过重压房地产获得。蔡盛坤认为，中国的经济容易被政治因素左右，不少成功的投资者背后都有强大的政治后盾支持。而
现在房地产这个烂局啊，你已经基本上很难呢来收拾了，那有可能呢就会放弃，最终的结果呢那就是一地鸡毛啊，每一家大型房企啊都会陷入到非常艰难的一种状况。
现居澳大利亚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金融学者司令认为，关善祥离世与投资失利的种种恶果有直接关系，而他号称中国巴菲特的神话也随着他生命的逝去而彻底破灭。司令说，
其实这正是中国经济全面下滑的其中一个真实写照，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的比较健康良性的这种价值投资的方向，变成了现在投机者居多千疮百孔的这么一个资本市场。关善祥的这个逝世带给人们的思考是如此的巨大。
宇宙。
好，我们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中国巴菲特英年早逝，中国投资风险是否让赌场逊色？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